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利未记的课程。我们其实已经从利未记的第一章逐章的讨论，把经文的部分27章全部进行了。今天的时间我们要来做一点总结，到底利未记这卷书卷怎么样帮助我们，特别是已经在一个不需要献祭，不需要遵守食物洁净不洁净规定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这卷书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摩西五经对犹太人来说，对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说，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跟功能。利未记在摩西五经里头其实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创世纪告诉了我们先祖的故事，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平当中，我们看见这位神怎么样子的呼召他们，保守他们，引领他们。虽然创世纪结尾的时候，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好像离那个得地为业的应许相当的遥远，但是前面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知道，信实的主一定会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迦南真正的得地为业。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子的一卷书。我们看见虽然埃及人非常的强横，他们使用各式各样残暴的手段使以色列人全服在他们之下，但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用神迹奇事，借着他忠心侍奉的仆人摩西，把以色列人带离开了埃及。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我们还没有看见他们进到应许地，但是我们看见神的会幕在以色列当中被建立起来。从此以色列人在敬拜上面，他们可以进到他们神和跟他们美好的关系当中，是在会幕里头他们与神相遇，是在会幕那里他们可以专心的敬拜侍奉神。我们看见接下来在旷野有相当的时间，他们因为探子的事件在旷野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民数记里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何在旷野里头经历生活当中的各式各样的挑战。在这整个旷野的时期，也是利未记的内容被颁布的时候，是从西乃山的立约开始，他们领受有关利未记里头的规定，却要学着在旷野里头来不断的思想，不断的预备，好让他们进迦南之后，他们的家庭、社会的制度、经济的伦理、法律的审判以及规范等等，可以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做。简单的说，利未记像是从西乃山之后以色列人所领受有关神对于他们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冲突矛盾产生的状况，他们所要依循的原则。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摩西五经里头，除了后来摩西在生命记里头，在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之前为他们重述历史，为他们把神的法律、神的心意重新一次讲明之前，利未记是最重要，神对以色列整个生活以及社会最重要的心意。以色列人需要透过利未记里头所说的这一些，不管是日常的生活或者是社会的状况，需要在那里头揣摩，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子。所以我们也许花很多的时间讨论创世纪，谈列祖的应许或者是生平，我们或者花很多的时间看生命记里头神学的建构跟论述，可是其实在这当中利未记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它让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对未来的蓝图是合神心意的。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头，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时代，说不定更正确的来说，是一个非常自我的时代。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内容步骤，决定我们人生前往的方向。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常常失去了所谓对圣洁的想象力。如果我们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的确，圣洁常常不是我们这个人最明显的特质，也大概不是我们对于人生、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象里头那个最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的。我们所想的大部分的时候是非常有形的，是非常现实的，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名利，也许是某一种享受的生活方式。也因为我们很个人、很自我，所以我们失去对神圣的敬畏。利未记帮助我们回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何等的特别，他是全然圣洁。不但全然圣洁，他又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我们需要回到这一卷书的提醒和警戒，好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头，不但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操作，我们可以揣摩，我们可以盼望，盼望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作为，从我们人生所走的方向里头，可以让人看见跟这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利未记的开头谈到了献祭，虽然对我们来说，今天好像我们不再献这些有形的祭，我们的信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却当成为活祭。所以献祭的这个部分，在于祭物的那个贵重，在于献祭的人他必须要参与的过程当中，利未记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导。我们不应该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就算我们犯罪，我们很容易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而轻看了罪对我们的影响，更不应该忘记赦罪的神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就好像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他必须要挑选贵重的、没有瑕疵的、合乎规定的牛或羊一样。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所选的牛羊最可能的是他一直在牧养的，那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常常是他生活里头的一部分。牛羊是他所认识的，今天因为他所犯的罪，他所认识的这只牛或羊却成了他的代赎，为他的罪付上了代价。那个贵重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常常需要提醒的。在利未记的规范里头，献祭的人必须要参与在这当中，他可能必须要宰杀这个牛或羊，他要按照经文所说的把它切成筷子，他要按手在这些牛羊的身上，这都是所谓属灵的附件。透过实质的在那里参与这整个的过程，他对于他自己的犯罪不配，或者赦罪恩典的宝贵，他有更多的真正的感受，因为那现场的震撼，因为神恩典的浩大，属灵复健的过程就从那里开始，开始他对神圣感觉重新一次的肯定。吃喝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头，大概吃喝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可是从吃喝到脸面、皮肤，到房屋等等有关洁净的这些规定，它原来其实是要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重新一次燃起他们对圣洁的尊重。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身份的认同，是我们跟其他的人的界限，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哪一些是外在的不同， 哪一些又是内在价值的差异，哪一些是我们应当谨慎保守，哪一些是我们不应该以此成为歧视的关键，这一些都需要有相当深度深刻的理解。吃喝原来对人的重要，在一天的生活里头，它是古代的人花相当多的时间精力来预备的。神选择从吃喝开始，让以色列人对于洁净、对于神圣有一个常常接触的机会，也有反思考量的空间。今天我们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反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课题，找到一些教材，让我们可以回想到底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分别。礼仪对现代人来说，很多时候是繁文缛节，是单调乏味。我们好像即使在一些比较注重礼仪的敬拜环境或者教会当中，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很本能的就唱某一段经文，回应某一篇诗歌，我们背诵主导文或者是使徒信经等等。礼仪被人诟病，常常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以至于礼仪对我们好像毫无说服力。我们在那里，但是我们的心好像却不在。不过礼仪原来在利未记的设计里头，其实它是要引发很多很多的反省跟思考。必须要是我们相当程度熟悉的部分，如果在礼仪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熟悉，我们容易出错，我们需要花时间来注意细节，确保整个进行可以完整跟顺利。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在那些细节上面，而不是在礼仪的精神了。但是不要让熟悉细节或者是程序，以至于我们反思的空间被剥夺了。人需要熟悉感来建立安全，我们在熟悉的环境里头才容易有安全感，特别是在敬拜或者是神圣的空间里头。因着熟悉，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自由得释放，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等等，这都是环境或者是程序的熟悉提供给我们的好处。我们需要掌握住那一些熟悉的部分，但是在过程呢，提醒大家，不管是互相的提醒也好，借着主持礼仪的人的一两句话也好，帮助参与的弟兄姐妹在熟悉的程序里头要进入深刻的反思。有一位神学家曾经这样说，什么是礼仪呢？这些礼仪都是上帝所规范的，神要我们这一步这样做，那一步那样处理。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舞蹈，上帝好像是那个舞蹈的编舞的舞蹈家一样，神编完整个的曲目，规范我们到这里转身，到那里我们垫脚，规范我们在那里举手，在那里抬头。所以礼仪是人和神一起参与的一场舞蹈，是我们和神在时空当中的两个人的共舞。透过熟悉这个过程，我们和神来心心相印，来互相的回应，有共鸣。利未记原来所希望达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和理想。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呢，也许没有献祭的礼仪，也许没有吃喝的规定，但是我们却可以仍然享有礼仪的实质。今天教会的敬拜、教会的洗礼，甚至于是圣餐，或者其他的祷告会，在小组当中一起的查经等等，很多时候它可以有那个礼仪的成分，或者甚至于我们可以更加凸显礼仪的精神。透过明白利未记所希望达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分享里头， 我们来尝试追求利未记所希望做到的。利未记也提醒我们，追求圣洁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头，生活当中的规范，即使是如何的交易，如何的买卖，如何的与亲戚、朋友、邻舍相处，彼此之间应当有的界限，守住不要跨越的本分，以及对人的关注，愿意牺牲我们的财富或金钱来帮助其他的人，可以从贫困的环境当中东山再起，好像喜年所说的一样，是在生活的规范当中，我们来活出圣洁，像神的样子。利未记也帮助我们看见从个人到群体的部分，不是靠着自己，不是许许多多得救的个体，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子民，是在群体当中彼此的相顾、分享和接纳，是一起肯定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为我们成就了大事，透过过节我们一起来纪念，透过过节我们彼此来分享，来一起享受神给我们的欢乐，是敬拜，是诗歌，也许是舞蹈，也许是分送礼物，让过去的那个历史可以重新一次的在你我当中活过来。现代人的过节非常需要利未记的提醒，我们需要为这些古老的节日找到今日的意义，不管是复活节，不管是圣诞节、受难节，或者其他教会的纪念日等等，我们需要尝试的找到神在你我的群体当中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使他重新一次活在我们眼前，将历史与今日的现实结合，提醒你我，我们的神不是圣经当中的神而已，不是历史当中的主而已，他更是现在陪伴你我、带领你我往前走的全能真神。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让个人到群体被建立，使群体可以活出神在利未记当中所描绘的心意。利未记也提醒你我在生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对于一个从埃及好不容易离开的以色列人来说，在旷野，特别是进到迦南之后，大概所有的拥有，不管是土地、是菜园、是果园、是房屋，所有的这一些都是非常新奇的恩典。对他们来讲，也许强调生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相对来说，说不定要容易一些。对我们这一些生活在富裕情境里头的人来讲，利未记提醒我们，所有一切从神而来。这位神是一个盼望透过我们来见证他全能作为的神。我们不但可以在日常的生活里头遵守神的规范，活出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使神听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望，就好像许愿的规范一样，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把祷告的权柄，把祷告的机会对我们完全的开放。我们需要学会是在感恩当中领受，也在感恩当中我们来交托。我们总有一些生活当中我们的期盼，或者是人，或者是我们的事业，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晚辈。这位神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顾念我们。他不但告诉我们，当我们守约，他乐意把多而又多的福分从天上倾倒在我们当中。他也警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小心，不要犯罪，不要执意沉沦在罪中，不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刑罚临到我们。然而这位全能的真神，这位说话算话的神，也邀请我们进入 历史的写作当中，神让我们可以透过许愿的机会来到他的面前，他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一些期盼带到他的面前，他也乐意为我们来成就。虽然不是所有我们的祷告都会成就，因为毕竟我们常常所想的、所求的，或者是妄想、妄求，或者是超过我们认知的范围，或者我们以为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其实却不是那么回事。总而言之，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但神也在他的全能的主权当中为我们做一些选择。我们需要存感恩的心，如果神真的为我们成就，带着感恩的心把我们的回馈放到神的面前，因为祷告使我们更认识上帝的伟大，透过他肯听我们的呼求，我们知道他看中了我们。既然他看中我们，我们就更应当可以把主权交托给他，继续的在礼仪、在宗教的情境、在信仰的群体当中，继续在日常的生活，在好像世界当中见证那位爱我们、为我们成就大事的神。如果我们越多注意到，不管是在神圣时空，或者是在世俗的情境里头，我们都会尊主为大，那我们就越来越体现上帝的圣洁与神圣。相信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活出利未记的精神了。谢谢您的收看，但愿这卷书对你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有帮助。